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不离。离藏本来故，种种经法，其性无垢光尊常护，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宣讲《全智摩婆那摩切所造的如来藏大纲四合论》。那么如来藏大纲四合论呢，现在宣讲的是怎么样造论的一些因缘，造论的一些缘起。那么对于可以说是这个如来藏的本体呢，可以说如果能够三家宣讲，这个就是狮子吼。如是对于远离诸边双运及无所住之相，法界自性住种性义，三家宣说乃为狮子吼。那么就说对于远离诸边双运及无所住之相，那么这个就是讲法界自性住种性啊，它的一些特色。那么法界自性住种性，就是说这个如来藏的本体呢，第一个呢，它是远离诸边的；第二呢，它是双运的；第三是即无所住的。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这个远离诸边，这个如来藏的本体呢，绝对不是啊诸边的这样一种境界。也就是说，如来藏的本性呢，它不是有无，也不是是非的这样的自性。意思说呢，它是一种远离诸边的本体。然后呢，双运呢，也可以说是一种啊，也可以说一种自啊这样一种光明和空性的一种双融。那么也就是说它是空性和这个大光明的这个双运的本体。这个双运的本体呢，就是我们对于一个双运的运字啊很难以理解。那么到底什么叫做双运呢？那意义上是呢，以前讲过这个双运的意思呢，有的时候呢可以翻译成双融的意思。那么就融呢就是融合的意思。双融就是从这个双融的这个词句上来看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理解。那么就说的是两个法呢可以说是没有叠别的自性，这个方面叫做双融。那么或者说呢，从另外角度来讲，以前我们讲过这个双运呢，也可以理解成一位啊，它双运的意思也是一位的意思，无二啊，无二也可以说，或者叫做一位也可以说。所以说这个方面就知道了哦，光明和空性它是一位的，光明和空性呢，它是就是说是这个一体的啊，它是这样一种，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就说是它没有单独别别分开的一个空性和一个光明的自性，它是这个一位的本体，它是无二的本体，或者双融的自性，双运的自性。然后呢是一个即无所住，即无所住的印度的这些论点当中呢，经常使用即无所住来描绘这样一种实相。所以即无所住的就没有任何一个所住的这个自性啊，不管是你什么样一种分别心都没有所住，所以说叫即无所住，既不住于有边啊，更不住于无边，不住于显现，也不住于这样一种实有的空性。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总之来讲它是远离一切分别念的本体啊，即无所住之相。那么这种远离诸边的双运的即无所住的相呢，这个自性法界自性住种性就是如来藏。如果能够对这样一种远离一切细论的空性和光明双运的这个如来藏善加宣说呢，这个就是狮子吼。那么下面就引用校正的宣讲这个三家宣说的狮子吼。梵天请问经云：天子，宣说于任何法不贪着，彼等为狮子吼；宣说于任何法生贪着，彼等非狮子吼，而是狐狸名；引起任何边见之言说，彼等非狮子吼生。梵天请问经当中呢，对于是不是狮子吼呢，如是的做了鉴别。首先呢讲呢，宣说与任何法不贪着呢，就是狮子吼。对任何法不贪着，这个里面的意义非常多。也就是说呢，你不能够对这样一种这个世间法呢产生贪着。那么如果你就是说是这个与世间法呢，宣讲与世间法不贪着的话，这个也是一种这个狮子吼所包括的。然后呢，对于自利不贪着啊，或者对于这样一种显现不贪着啊，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空性不贪着，至于对如来藏的本体不贪着，这样宣讲的时候呢，这些就是狮子吼声。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讲对任何法不贪着，当然前面我们是别别的宣讲啊，这个如果你对任一个法不贪着的话，就是狮子吼。那么但是这个地方讲的话，对任何法任何一个法都不能贪着的宣讲的话，这个就是狮子吼。所以说实际上就讲到了这个熄灭分别心，然后呢显露法界实相的这个本体，这个就叫做狮子吼。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在中观当中所讲到的离系大空性，它就是善巧宣讲的一切离系的状态，所以说它是属于可以说是狮子吼。然后呢就是说是宣讲的时候呢，这些大光明的自性它也是对任何法不贪着，虽然宣讲的这个光明，但是呢没有让对光明产生执着，它是离系的本体上面如是安立的不可思议的这种有。所以说呢，实际意义上它就是对于如来藏的光明也是不贪着的。如果能够如实宣讲的话，这个就是狮子吼。 然后下面讲非狮子吼呢，是宣说与任何法身贪种，就不是狮子吼，而是狐狸名。那么就是说，如果宣讲对任何一个法啊，就有贪种，或者说是没有打破这个戏论的话，这个就是不是狮子吼。那么就是说是任何法身贪种，当然这个里面 也有，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任何一个法的意思。任何一个法，那么不管你对任何一个法，或者说你对圣意这个法产生贪着，或者你对于空性这个法产生贪着，或者对如来藏这个法产生贪着，这些宣讲的时候呢，都落入到了这个言权的状态当中，落入了言权的范围。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就是分辨性的状态，绝对不是狮子吼，而是狐狸叫，啊，就是狐狸鸣呢。狐狸鸣和狮子吼二者之间的差别非常巨大的。狮子是属于兽中之王，所以说它的狮子吼声呢，就是那个震慑群兽。那么狐狸叫呢，就说没办法震慑群兽，所以说二者之间有很大的这样一种这个差别。佛陀所宣讲的任何法都是离贪的啊，没有佛陀所宣讲的任何法是离，因为佛陀的本身，佛陀的本体呢，它是已经完全离开了一切戏论，所以说呢，只不过在引导众生的时候呢，宣讲了这些啊，就引导的方便。但是在佛的经教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引起啊，就是说贪着的这样的自信，这个方面是没有的。所以说呢，这个从整个角度来讲，佛陀的教义都是狮子吼。但是在后学的弟子相续当中呢，有的时候对于这些法没有完全的理解的话，他有可能就对于蒙古法了申请贪着，然后对这些法申请贪着之后去宣讲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属于无名。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此了解的，引起任何边界之言说，必等非狮子吼声。能够引起任何边界的这些宣讲这些言说的话，全都不是狮子吼。所以说这个边界呢，就是讲有是非啊等等的这样诸见。那么上次在注释当中，此说引用了一个沙迦派的教言。沙迦派的教言就是讲到了这个文殊菩萨传给这个沙迦上师的一个离试贪的窍诀。那么离试贪的窍诀呢，实际上就可以把这一切的执着都能够泯灭的，从出离心乃至于空正见之间，如是呢，都是要远离这个执着，这样宣讲的。那么离试贪的窍诀当中呢，就说是单作今生非佛陀，好像是我看注释当中写的是单作今生非佛陀，不是非佛陀，那个应该是非佛陀啊，就是佛教徒的这个佛陀。就是说单作今生呢，就不是佛教徒。然后呢，就第二个呢，单作轮回呢，非出离啊。如果你对于轮回很贪着的话，就不是出离。然后呢，单作智力非菩萨，那就像这样，如果你单作智力呢，就根本不是菩萨。然后单作实质非正见，那么就是说这个叫离试贪窍诀。离试贪窍诀呢，就是说是离开试贪啊，能够就是说是真正的啊，就是说踏入到这个正道当中，或者获得究竟的解脱。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单独今生一定不是佛教徒。那么就是说佛教徒他的这种体相的话，就说是要舍弃今生的。舍弃今生，如果说是自己的所作所为，从想法乃至于行为之间呢，他都是为了这个今生的这些圆满而奋发的话，他就一定不是佛弟子，只是一个持佛弟子相的一种伪佛教徒啊，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佛弟子。所以佛弟子他是以求解脱为目标的，以求解脱为目标，所以说他不能够单着今生啊，应该呢就说是放弃今生的这些享受这些追求。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说一定要打破今生，看破今生。那么就是说对于看破今生这方面的教言呢，像大圆满前行的前面的这个四种厌世心也好，广论当中的这些下士道的引导也好啊，还有注释道的一些引导啊，还有就是说是讲到了这些开启修行门扉当中的教言啊，扎嘎三法当中的很多教言，这些方面都是引导佛弟子呢成为一个真正佛弟子的这样一种方法。就是说呢，必须要看破今生，如果不看破今生，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自己的 名利啊，或者生计啊，这个方面去奋发的话，就绝对不可能是一个佛教徒，不是佛弟子。所以说呢，就是说单着今生呢，也一定不是佛徒。那么第二个呢，单着世间啊，单着轮回呢，就是非出离。那么出离心它是从轮回当中出离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不单单呢就说是对于今生的啊，这些方面不能单着，而且对于整个轮回不要单着。所以说这个轮回呢，就可以分为今生的追求和后世的追求。那么就是我们放下了今生的，如果说是单单放下了今生，我说我今生我安乐不追求了，我去追求一个后世的安乐，今生当中我去拼命的去修善法，为了后世的我的升天呢，或者为了后世我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人生，更好的果报，然后更好的来享受的话，如果有这样一种对后世的单着，那么就非出离，没有出离心。那么真正的出离心，它是对于今生的安乐和对于后世的安乐呢都没有任何的需求，它对整个轮回的看成火坑一样。 所以说我们在火坑当中呢，我们就不会认为火坑的这个角落东边这个火坑舒服一点啊，西方那个西边的这个火坑我不喜欢，我跑到东方的火坑去。像这样实际上整个火坑都不是你所单恋的地方。所以说不是说今生的安乐我不追求了，我追求一个后世的安乐怎么样呢？或者说就是说我这个人道的安乐我不追求，我追求个天道的安乐怎么样呢？所以说我三恶趣我不想待，我只是想待在三善趣。这方面如果对于轮回的任何一个地方啊有执着的话，都不是真正的处理。所以说有的时候的处理的它只是一个伪处理啊，就是说对于今生当中的一些琐事啊，对今生当中的人际关系啊，对今生当中的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他就说是这个非常不能够忍受，他就说干脆死了算了，干脆换一个身体，干脆换一个地方啊，就是说是这个方面是不是要好一点。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说你想在轮回当中换任何一个地方，轮回当中都没有一个真正的安乐的地方，轮回当中全都是一种啊痛苦的自信，都是一种必须要远离的自信。所以说呢，如果是真正内心当中没有彻底的来对于轮回的志向进行观修的话，我们还会认为啊，就是说人道当中的这个中国可能是啊不是我的，就是说舒服的，我应该换到西方去。啊，换到美国去，换到或其他的地方去，这地方可能是应该可以的，但这个方面也是不正确的。说整个轮回，它是真正的处理性，它是从整个轮回当中处理，不是说从你从轮回当中某一处处理到了另外一个轮回的地方。这个方面呢，不是佛陀所宣讲的教法的这个含义。所以说呢，单着世间呢，一定不是啊，一定没有处理性。因为说真正的处理性，它是要从整个三界当中处理啊，从整个轮回，从整个三界当中处理。所以说这方面要离开这个对世间的这个单着。然后呢，单着自力非菩萨呢，就是说是单着自力啊。如果说是你在修菩萨道的时候，你单着自己的自私自利，绝对没有菩提心，绝对不是菩萨。任何一个菩萨，他都是以利他为前提的。任何一个菩萨相续当中，都必须要充满这种利他的心。什么时候你把自利心换成了利他心，什么时候就叫做菩萨。所以这个方面是没有办法伪装的。啊，没有，你可以在外面拿个证件说我是菩萨，因为有了菩萨戒本的缘故，从这个戒本的这个侧面呢，你可以说你是菩萨。但是呢，就是说实际上的这个是不是菩萨呢，并不看你是不是真正有了这个菩萨戒本。否则的话，每个人他都可以去拿一个菩萨戒本说我是菩萨，这个方面倒不是一个真正的标准。所以说真正的标准就是说，你有这个本也可以，你没有这个本也可以。实际上就是说，内心当中如果真正的充满了那种利他的心，为了利他愿成佛的这个心，如果真正内心当中已经升起来了，而且呢就是说不造作的方式已经变满了你的相续的话，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份自动转成菩萨啊，自动转成菩萨。所以说没有人的证明，也自己也是一个菩萨了。这个方面并不是说是其他的方式的证明的。所以说如果你内心当中还有单着自利的心，那这方面就绝对没有菩提心，就绝对不是菩萨。所以说这个方面要啊，打破对自利的单着。菩萨道当中讲到了这些自打破自利的单着呢，实际上就是菩萨道的核心。前面我们再提到过这个问题，说单着自利呢就非菩萨。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单着实执非正见。单着实执非正见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有任何的实执都不是正见，那么对于这个正见呢，就是讲到的空性的正见，或者就是说对实相的正见。那么就是说是你对于显现的法有单着，当然就不是空性的正见了。那么就是说如果你对于空性的法单着呢，这个是不是正见呢？对空性的法单着还是不是正见，仍然不是正见。那么因为你对于就是说你对于这个空性的实质呢，只不过把它的所缘呢从显现换成了空性而已，其本质仍然是执着啊，其本质仍是实质。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如果内心当中有稍微的丝毫的贪执心，不管是对轮回的法贪执也好，还是对涅槃的法贪执，对于就是说是这个空性的法贪执，或者对如来藏的法贪执，实际上这个都是属于非正见的范畴。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就让我们离开一切的执着。如果能够离开一切的执着了，这样一种言教你可以称之为狮子吼。那么如果说这个里面当中落入了任何一个当中呢，都不是狮子吼，或者说是你落入到了今生当中啊，你落入到了这个世间当中，或者你落到自力当中，或者落到了这个狮子当中，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些都不是狮子吼。所以这个叫做引起任何边界之言说必然非狮子吼。在离十天窍诀当中呢，把这个问题也是讲得很清楚的。那么下面讲呢，大涅槃经云，狮子吼者与一切有情宣说有的有如来之境，这要改，有几个字要调动一下。这个第一个这个余字呢就不要了，这个余字就删了，然后把后面这个宣说两个字提到这个地方来 啊，就把后面有个鱼有一切有情宣说有如来藏之心，这个宣说呢放在这个鱼字这个位置，鱼字就不要了。然后呢就是说调动之后的这个顺序呢就是这样的，宣说一切有情有如来自性，宣说一切有情有如来自性，这个和意思和前面那个意思呢就是不一样。所以鱼一切有情宣说有如来自性和宣说一切有情有如来自性。这个是两个意思的。所以说呢，是之猴者宣说一切有情有如来自性，如来常住定无边异。也就是说在大涅槃经当中所定义的是之猴呢，就是要宣说一切有情都具有如来自性。这方面就是这个，这个就是讲是之猴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教义呢，在整个外道的教义当中没办法安立的。所以说一切有情和佛平等，一切有情呢都具有如来的自性啊。佛陀呢在大庭广众当中如是就说是宣说一切有情都具有如来自性，这个就是是之猴。然后呢宣讲如来常住，如来的这个法身呢，它是就说是常住的法，它是恒常的法，所以这个方面呢也是是之猴。然后呢定无变异，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法身的功德呢也是绝对是不变化的，因为它不是有为法的本体的缘故，它不是有为法的本体的缘故，所以说它是一种不变化的法。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常住，这样不无变异呢，它是佛的境界，它是境界量的本体，这样一种安立的。所以它并不是分别见面前安立的这个常住，分别见面前呢安立的无变异。实际上就是我们要鉴别这个分别心面前的和智慧面前的原因呢，就是说分别心面前假定的这个常，分别心面前假定的无变异呢，它是分别心假立的。所以说当你的分别心去安立的时候呢，它就有这个本体。如果你分别心没有去圆的时候呢，就没有这个本体，所以它只是你的分别心的境界的缘故。所以这种常呢是一种假常啊，这种无变异呢是一种假的无变异，它只是你的分别心去圆的时候才有，分别心不圆它就分别心不假立，它就根本就没有了。而就是说佛这样一种这个常住的自性呢，如来藏的常住自性呢，它并不是说你分别心圆它就有，不分别心不圆它就没有，而是它是的的确确是这个常住的啊，常在这个众生位的时候，在这个菩萨位，在佛位的时候，它都是这样常住不变异的。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它就属于称之为一种大无为法的本体了。又云善男子，虽与空旷处多有宣说，非是之猴，然于众多智者眷属中宣说，乃为大是之猴。然后呢又涅槃经当中讲了，于空旷处没有人的地方，以宣讲如来常住啊，如来是这个一切有情具有如来藏等等，就是在空旷处呢，虽然再再的宣讲，但这个呢也不是是之猴。或者你只是在一个一两个没有智慧的人面前宣讲如来一切有情有如来藏，这个也不是智慧。但是呢与众多智者眷属中宣说，一方面呢眷属很多，而且这个眷属的都是有智慧的这个眷属，那么如果能够在众多智者眷属当中再再的宣讲的话，这个就是大师之后。比如说佛陀呢，他在这个任何一切眷属当中宣讲，佛陀的这个眷属当中有这个十地以下的菩萨啊，有十地以下的菩萨，还有这些呢证悟的这些这个证悟的圆满就说是空性的这些阿罗汉呐、这些也有，还有呢一些这个梵天啊，还有第四啊，世间当中很多这些具有充遍智慧的人。所以说呢，佛陀他在宣讲这些这个如来常住啊，一些有情具有如来藏的时候，他是在众多智者眷属当中宣讲的。所以说呢，乃至于在梵天的这样一种面前宣讲的，也没有任何的畏惧。如果能够这样宣讲的话，就是实很。所以说此处呢做对比的时候，就是对于空旷处和在这个众多智者眷属当中宣讲二者之间呢，来安立是否是之猴的差别。那么下面呢再来对比说什么是是之猴。比是之猴者，不说一切诸法无常苦，这个空字不要，空字要生了，不说一切诸法无常苦无我不尽，而唯说如来常乐我尽。那么就是说是是之猴呢，他不说一切诸法无常，不说一切诸法皆苦，不说一切无我和一切诸法不净，那么只说如来常乐我净。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从这个方面进行案例的。所以说呢，真正的是之猴他不说一切万法，他是无常的自性啊，他是苦的自性啊，他是无我不净的自性，因为这些呢都属于这样一种这个暂时引导众生的一种不了义的法。那么他只是说呢如来是常乐我净的自性。那么常乐我净前面我们也分析过了，什么是常乐自性，什么是净，这个方面已经讲过，在过段时间在宝修论当中呢也会讲这个问题。所以说说常乐我净的是是之后，说无常苦无我不净的这个是非是之后诸如此等是之后之寓意以作广大宣说应当了之。除了这些引用的这个教训之外，还有很多 对于狮子吼的这个赞叹，对狮子吼的寓意对照的这个方式呢，做了很多广大宣讲，所以应当了之。如是公正合理的宣说了如来藏之相，虽与某些人不相合，然是建立了真实的道故，他人心中不应愤怒。那么这个以上呢，全真波分文界通过他的这个智慧，按照了义的经理经教和这个理证的缘故呢，公正合理的宣说了如来藏，建立了至终安立如来藏之相。那么在建立这个如来藏之相的时候呢，与某些人的观点不相合啊，哪些人的观点不相合呢？实际上有前面我们讲过，有些呢他认为这个如来藏它就是一种实有的，它是不是这样一种自性空的自性，而是分别心变现呢，认为如来藏就是一种实有的恒常的本体。但是呢摩诃菩萨在这个里面呢建立了这样一种这个如来藏现空双运的本体啊，就是说明空无二的这样自性，这样建立了，也就是说在圣意当中呢如来藏是离系的，在绵浪当中呢如来藏是常住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啊，就说是这个合理建立了如来藏之相，就和有些人认为呢如来藏就是一个恒常不空的法，绝对不是自性空，绝对不可能是离系的，像这样的话他就是认为分别心变起来恒常，和这些人的观点呢是不相合的。还有有些人呢就说是建立如来藏呢只是一个单单的空性，把这个种性的如来藏建立成一个单空啊，像这样的话就是和这些人的观点呢也不相合啊。或者有些人讲呢这个如来藏呢它只是为了引导外道的一种不了义的说法而已，这个是不了义的，和这啊，而摩诃菩萨在这个地方呢把如来藏的教义安立成了义，不但是了义而是最极了义，像这样的观点呢就说也和有些人的观点不相合。还有一些人呢就建立如来藏的本体是无常的有违法的自性，然后呢，摩诃菩萨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依靠了义的经教和理证呢，建立如来藏是就这样一种无变的、无违法的本体。说从这方面都体现了和某些人的观点不相合。虽然和某些人的观点不相合，但是啊，全真波波就说呢，这个是建立了真实的道，真实的道就是说完全符合于了义的经典，完全符合于真实的推理，完全符合于清净的正道，而且呢，你通过这样一种正道进行修行的话，一定可以获得最殊胜圆满的道果。所以说，因为是建立了真实的道的缘故呢，他人心中不应愤怒啊，因为推翻了某些人的观点，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是真实的道的缘故呢。有智慧的人，公正的智者，内心当中是不应该愤怒的。啊，不应该愤怒。这个方面呢，就是讲到了，就是说什么摩诃菩萨他建立这些至终的观点的时候呢，有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全真波分文界在这个《中观藏》的注释当中也是说，建立了这样一种大空性的观点，建立了这样一种这个一些万法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有自证啊，或者说名言当中存在为实等等的观点，他就说是乃至没遇到棍棒的伤害之前，这些推理没有办法，任何人没有办法，就是说是真正做损害的。啊，从这个方面进行讲到了，所以说呢，他就说他人心中不应该愤怒，应该以公正的智慧来进行观察，是不是真正符合于了义的经和这样一种推理的这样意义。如入中论云：论中观察非好真，为解脱故显真理。若有解释真实意，他中破坏亦无救。那么就是在建立自中的过程当中，对他中的一些观点有所损坏，那么有没有过失呢？此处就摩诃菩萨说呢，引用入中论的观点，论中观察非好真。那论中这个论字呢，一方面就是可以理解成入中论，因为入中论当中呢，它对于很多外道啊，对于很多这个尘还有这些唯识的观点呢做了观察啊，也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呢，真正的论中的意思就是讲中论啊，论中论。那么因为有些人他认为就是入中论，因为是解释这个中论的意义的嘛，啊，解释中论的意义，所以有些人认为呢，中论当中龙树菩萨他就说是这个建立空性的过程当中呢，破了很多这样一种外道宗，破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小乘的宗派，所以说他们就认为了中论只是观察，只是一种辩论的论点啊，只是喜好争论的一个论点，有些人就发出这样一种太过。那么就说是运成菩萨说呢，论中就说在中论当中所做的这些对外道也好，对二乘的这些观点的观察呢，并不是龙树菩萨喜好争论啊，并不是他喜好争论，也就是说并不是以争论为目的的造这个论点的。那是怎么样的呢？为解脱故显真理，为了就是说让一切有情内心的实质或者解脱的缘故呢显示真实意， 啊，显示真理，因为一切万法的本体呢，它就是一种大空离系的自性。所以说呢，如果你能够安住在大空离系的自性，你就可以解脱种种的实质的束缚。所以说呢，为了众生解脱的缘故而显示真理的缘故呢，就是说这个为了显示空性，所以说对于非空性的法和就是说空性相违背的法呢，像这样做观察，完全是为了显示真实义当中一切无所缘的意义的缘故。那么下面讲呢，若有解释真实义，如果有些论师在解释真实义的过程当中破坏了他宗，啊，也是没有过失的啊。若有解释真实义，为了解释这样一种法义的实相义呢，破坏了这个他宗，因为这个他宗呢，它是安立啊，龙树菩萨所破的这些他宗呢，都是建立实有观点的，要不然就建立说有一个神我自性的观点，要不然就建立有一个微尘不坏的观点，要不然就建立有一个空的这个观点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些观点实际上都没有真正解释到一些万法的实相，没有解释到一些万法真实义，所以他解释空性的过程当中破了他宗，实际上呢也是没有过失的。一方面是在说龙树菩萨的论点当中的这样一种特色，它不是为了辩论的，真正的这个辩论的论点是属于列论啊。以前我们学习过这样正论和列论的差别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为了专门为了辩论造出来的论点，这个叫列论啊，不是一个真正的正论。真正的正论呢，应该是为了引导众生解脱的。龙树菩萨是为了引导众生解脱，显示一切万法真理真实义的空性的缘故呢。像这样的话，就做了很多观察。所以说这个方面不是为了争论而争论的，不是为了观察而观察，而是为了解脱的缘故呢，对于对方的观点做观察。做破词，所以说呢，破了他宗之后才能够显示一些万法啊真实的空性意义。那么这个方面我们在讲中论的时候大概也提到过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就是说，为什么要把这些啊就是宗派的观点拿出来做观察呢？为什么不直接挑一个世间人的这个观点做观察呢？一般来讲，世间人的观察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义非常浅，它的层次呢，就是说不是很高的，不是很深的。而外道的这些观点呢，它是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啊，经过长时间的观察，通过他的这些殊胜的智慧吧，我们就说是在外道当中的殊胜的智慧，通过很长时间的观察，通过很长时间的辩论，啊，像这样的话，一代传下来，一代一代传下来之后呢，他这种观点是比较有深度的观点的。它是经过长时间观察的观点的，所以说呢，这些观点就比一般世间人的观点要深得多。如果能够把这些观点打破的话，实际上就是说世间的一些观点很肤浅的这些观点呢，非常容易打破。从这个方面讲到的，还有二层呢也是一样的，这些就是说小乘的这些观点也是经过长时间观察的，还有唯识的一些观点，不了解的唯识的也是经过长时间观察的。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把这些有深度的观点能够打破之后呢，就能够显示真实的空性的意义。啊，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为什么要挑这些观点作为所破的原因，就是这样的。不单单是入住论当中有这样的意思，还有呢，就是在四百论当中呢也有这样的意义。在四百论当中呢，圣田菩萨也讲过，诸佛虽无心说吹他论法，而他论自坏如野火焚心，有这样一种这个校正嘛，就是说佛陀在讲法的时候，虽无心说吹他论法，虽然佛陀没有心说去说吹坏他论的这些法。而他论自坏，但是呢，佛陀在宣讲这个真理的过程当中，其他不符合于实相的，不符合于真实义的这些其他的这样一种论点呢，自然而然就毁坏了，如野火焚心，就好像野火烧起来的时候呢，这个野火并没有存心去烧这个野草烧这些这个柴草等等，但是呢，就是说在野火燎原的过程当中呢，这些这个柴草自然而然就会毁坏。是吧，和这个意思也是一样的。所以说，目标的意思就是说呢，我在建立真实意义的如来藏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也没有存心的去和谁过不去，但是呢，要解释这个真实意义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毁坏了一些其他人的这个不合理的观点，但是没有过失。也就是说，我没有真正存心的去真正去辩论，但是呢，要解释真实的缘故呢，建立了真实的道，所以他人心中也不应该愤怒的。是这样的，如此之举也是护持正法。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建立自尊的过程当中呢，对他宗不合理观点有所破斥的话，也是护持正法，没有任何过失的。下面以《三摩地王经》云：“何为护法耶？即于击毁佛法者，如法而降伏。”那么在《三摩地王经》讲，那么什么是护法呢？护法就是对于击毁佛法者，如法而降伏。 那么这个护法就是深层次的护法了。平时我们讲哦，这个是一个护法，这个居士是一个护法居士。那么这个护法的居士，他的层次呢是属于就是说维护道场，或者说是给这个僧众啊提供这些饮食啊，或者在寺院里面扫扫地啊。像这样的话，就是哦，这个就是护法，但当然也算是一种护持佛法的一种行为。但是这种护法呢，它是一种浅层次的一种外围的护法。真实意义的护法呢，就是应该对于佛陀的这个教义如理的保护。像这样，因为这个佛教它这样一种，这个佛教的这样一种真实意义呢，它有的时候呢就并不完全在于你的寺庙是不是干净啊，或者说其他的这样问题，你的寺庙是不是很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它真正的意义是来自于佛法的这个核心的意义，要有人受持，要有人正确的受持。所以说如果没有人去受持这个佛的教义的话，虽然你把外表做得很好，但是呢这个也是只是一个佛法的影子而已，只是一个佛法的影像而已，而不是佛法真实内涵。所以说你必须要受持佛所宣讲的教义。我们说这个佛法到底什么是佛法？佛法就是佛所讲的这个法啊，佛法讲的法。所以说这个佛教徒，你为什么成为佛教徒呢？你也必须要修学佛所讲的法，也才能叫做佛弟子，才能叫做佛啊，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就是佛教徒或者佛弟子这么讲。所以说呢如果真正要护持佛法的话，那么要对于佛所讲的这个法呢了之，而了之的时候呢要如理的了之，正确的了之。一方面呢就是说是护持佛法，他也有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讲解。如果佛法没有人讲解的话，虽然智者也没办法了之，这个是华严经当中讲的。所以说一个方面要讲解，第二个方面要修持。那么就是这两种因为佛的教法就是教和正呢教正二种。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真是要护持佛法的话，必须要如理如实的讲解，如理如实的修行。所以说呢，如果对于机会佛法的人如法降伏的话，这个就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保护佛法。所以说这个机会呢它有很多种有的时候是外道它对于佛法的一种机会，也算是也算是对于这个佛法 正面的机会嘛。这个是如法降伏，像这样的话是属于一种护法。还有一种就是说是错解的佛意他如果说是错解的佛意呢，这个也算是一种机会。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也是如法降伏，就是说纠正他的观点，这个方面也是如法降伏之后呢也是护持佛法像这样的话讲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所以像上师的话也是很明显嘛，有的一方面的话就是说是在大庭广众当中再的给这个像给我们呢宣讲这样正法保护佛法了。还有呢就是如果有些人对于这个正确清净的佛法，对于这个佛的本就是说总体的佛法也好，还是对密宗的佛法也好，如果有些呢他就做机毁或者做诽谤的话，上师写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专著，写了很多文章去驳斥对方，然后呢建立这个清净的这种，这个都是一种护持佛法的一种具体的表现。然后呢也是住持正法，如虚空藏请问经云，何人以得佛菩提，佛法法相比尽此，何人即知无垢迹彼者尽此诸佛法。那么这个呢也是住持正法。那么就是说何人以得佛菩提，就是说任何一个人他如果已经得到了佛的菩提的话，佛法法相比尽此，佛法当中一切法相他都完全可以手持这个方面就是从已经证悟佛法的角度来讲，从正法的侧面他是住持正法。那么何人即知无垢迹彼者尽此诸佛法，这个是从教法的侧面讲。那么就是说这是两个意义，一个人是已经证得了佛菩提的，所以说佛法法相完全可以受持。第二种情况呢是就是说是也许还没有真正的证悟佛菩提，但是呢即知无垢迹，无垢就是讲没有过失，无垢就是没有过失，迹呢就是边际的意思。那么如果一个人呢即能了知无有过失的无边际的这样的佛法，那么像这样的彼者尽此诸法，他就能够手持，完全手持佛陀的一些教法。在注释当中呢就把这个理解成解释成教法。所以说主要是呢就是说也是住持正法，你能够如理如是的证悟如来藏，当然他就是住持正法了。然后呢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就是即知没有垢染的没有过失的这样一种佛法，比如说大空性，比如说如来藏这个观点，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能够即知无垢迹的这些佛法的话，彼者尽此诸佛法，他也能够手持这个佛的教法。所以说呢如果呢如理如是的安立无垢的如来藏的教义的话，也是住持佛的教法。 如是持法者能报佛恩，并能获得无量福德。那么这样持法的人呢，他能够报答佛的恩德，而且呢也能够获得无量福德。这个从两个教证来分别宣讲。第一个呢是报佛恩的这个教证，宣说如来大悲经云：如是恒持佛法者，以法定超非之财，何者受持佛法藏，彼者报答诸佛恩。那么就是在这个经典当中讲呢，如是能够恒持的手持佛法的人的话，以法定超，以这个他所手持的佛法的定超，定超什么呢？定超轮回。他是通过这样一种正法能够超越轮回，非资财，他就说并不是以资财可以超越轮回的。啊，你的财力很雄厚也不一定超越这样一种这个轮回，但是你的法财很雄厚的话就一定能够超越轮回。所以说你的法财如果很雄厚，就是说你相学当中的这些圣者七财啊，你相学当中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啊，相学当中空正见等等这些方面，如果你的这个法财很深厚的话，你就可以超越轮回了。但是呢你的资财很雄厚的话，就肯定没办法超越轮回。你说哎，我资财很雄厚，我去做一些供养做一些布施，这些都是擦边球，这些都是边缘的这些修持，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就说是手持佛法的核心的缘故，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这个超越轮回。所以说也就是从这个因缘这个缘起的角度呢，就是说一个修行者你到底应该积累什么东西，你积累的很多资财，这个资财对你超越轮回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它也许对你超越轮回修起质量有一点点辅助的作用啊，你没有钱你没办法吃饭，你没办法穿衣，你会饿死会冻死，从这个角度来讲还会有一点作用。但是就是说真正实际帮助你的心超越轮回的就是法财。所以不管是居士也好还是出家人也好，应该真正应该积累的就是这个正法的资财，而不是就是说世间的这样资财。因为这地方讲得很清楚了，以法定超嘛，通过正法一定能够超越轮回，非资财可以超越轮回的。如何者受持佛法藏，彼者报答诸佛恩。任何一人他如果能够手持佛法的宝藏的话，他就是报答佛的恩德。那么这个受持有两种的，前面讲的一个是受持正法，一个是手持这个教法。尤其是对于大乘来讲的话，手持佛法的核心呢就是讲这个利他的心，就是菩提心。所以说能够自己升起菩提心，能够帮助别人升起菩提心，这个也是报答诸佛的恩。或者说自己能够手持如来藏的这个了义的观点，也能够帮助别人来手持这个，来树立起如来藏的观点，这个也是报答诸佛的恩德。那么在这个四百论当中呢，他也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案例，在讲菩萨品菩萨心品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案例。他说呢，若有建宝塔高于世间等，调伏使发心说服胜于彼。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他建了一个宝塔高于世间等，他上达就是梵天这么大一个佛塔，就说是这个功德很大的。但是呢，就说另外一个菩萨呢，调伏其他人，令他发菩提心，说这个后面这个人的功德胜于彼，胜于前面的功德。那么就是说是月乘菩萨在解释这个颂词的时候呢，他就是说，说了这个故事。他说这个比喻的时候呢，比如说一个人死了，死了之后呢，他的两个朋友分别的做两件事情。那么一个朋友做的事情就是讲把他的尸体火化了。就是说把他的这个后事安排好。另外一个朋友呢是这个抚养他的妻儿。那么就这两种情况当中，哪一种情况最好呢？当然是后者啊，抚养他的妻儿。因为就是说把他的妻儿能够抚养好的话，他的这样种族啊可以延续下去，只是把他的把他的这个尸体火化了也是对他的一种帮助，但是呢就是远远不如能够抚养他的妻儿，能够让他的种族延续的这样一种功德的。和这个比喻相同呢，佛陀涅槃之后，有一些人呢就是建宝塔啊，就是说建这个舍利塔来供奉佛的遗体，来供奉佛的舍利，这个方面的功德是很大的。但是呢另外一些人呢，在佛涅槃之后呢，延续佛法的这样一种血脉，就是说调伏其他的人生菩提心，调伏其他的人就是说安住菩提心，这个意义更加的深远啊，这个意义是更加深远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这个是真正的报答佛的恩德。佛涅槃之后呢，你供奉起宝塔的供奉佛的遗体啊，供奉佛的舍利，这个也是一个报答佛恩德的一种方式。因为佛对我们的恩德很大，所以说我们要建宝塔的纪念，建宝塔的供奉，这方面的话就说也有功德。但是呢如果你能够受持佛的教法，因为佛出世呢，他并不是最后留下一个舍利让大家供养，并不是这个目的而出世的。佛陀出世呢，是为给众生开眼佛的知见 啊，开眼佛的之间，这个是大势因缘呢。所以说从这方讲，佛涅槃之后有谁能够手持佛的这个教法，有谁能够真正的弘扬这样佛的教法，这个就是真正的圆满佛意，真正的报答佛的恩德。所以说呢，如果谁能够手持如来藏的教义，佛陀摩诃那么的意思这个方面很明显了，像这样我宣讲了如来藏之道，所以像这样宣讲了如来藏之道的缘故呢，也是报答佛的恩德。像这样也因为这样宣讲如来藏啊，如来藏之道能够让这个佛法的最精华的部分、最了义的部分能够让后代的人了知，能够让后代的人了知之后呢，一代代的辗转的传续下去，这个就是真正的报答了佛恩了。如果就是说在佛法传递的过程当中，如来藏的教义隐没了，没有人了知它的真实意义，大空性的教义隐没了，没有人知道它的教义，像这样的话，就佛的这样一种真正的佛法的这样一种核心就已经失坏了。所以说后面传下去的佛法只是尸体而已了，只是一个影子的佛法，没有办法真正的让众生解除烦恼，没办法让真正的一个立根者呢，就是迅速成佛的缘故。所以能够如理如实受持这种如来藏教义，它就是报答佛恩的。虚空藏行文经云，如千句子结宣说，佛陀智慧无边际，如是受持如来教，所得福德无有量。那么比如在千句子结当中宣讲佛陀的智慧也是没有边际的，没有办法把佛陀的智慧讲完。如是呢，如果你能够受持如来的教法的话，所得的福德也无有量。为什么呢？因为如来的教法是佛的智慧的等流，所以如果你能够如理如实的受持佛陀的教义的话，那也能够得到无量无边的福德啊！如是所说过，通过这样一种因缘呢，就造了这个如来藏手了。那么就是后面是他的结论，于彼圣城啊，诸教典虽具略说之辩才，年龄学问未成熟，狂生我语随人性。那么就是摩诃那么就是说呢，对于这个圣城的，就是说这个大涅槃经啊，或者说这些大般若经等等这些圣城的教典，虽具略说之辩才，虽然能够了知啊，有略说啊，就是说是略说的这个辩才。前面不是说嘛，就是说是这个年龄和智慧都尚未成熟的我，对此甚深处升起唏嘘辩才。他就是说我对于这方面呢，虽有略说的辩才啊，也能够稍微分析的这样一种能力，也能够稍微宣讲的辩才，但是呢，因为我的年龄没有成熟的缘故，我的学问没有成熟的缘故呢，所以说狂生我的语言，谁能够相信呢？啊，没有人相信的。啊，就显现上面呢，就摩诃就写这个论的时候呢，年龄还是很小的啊，就是年龄不是很大。他的就是说显现上面，虽然他是内在的学问呢，内在的功德已经非常成熟，但是呢，显现上面的话就还没有很大的名声。那么以前他老人家在进寺庙的时候学习的时候呢，当时因为他的这个啊，就是说是超然的智慧嘛，很多就是说是其他的僧人呢就叫他就说是个小喇嘛学者。像他就年龄很小，但是他的这些学者的名声呢，实际上当时在寺庙当中的时候呢，都已经在这个团体当中已经非常出名。但是呢，在整个这个团体当中，在整个佛教界的话，也许当时他的这个名声还不是非常的大。所以说当时他就说狂生我语随人心呢。下面就是这个颂词也进一步宣讲，就说是无人信的原因。现今众生逐名声，远离便理非理会，多数嫉妒魔所扰，我之非是善说死。摩诃就说我也知道这个还没有到真正的宣讲这种如来藏善说的时候，原因就是讲现今众生着名声，现在的很多众生呢，他是都是追逐名声的，谁的名声大啊，他们就是追随谁，并不观察他所宣讲的这个正理，所以说远离辩理非理会。那么他因为是随着名声的缘故呢，他就没有一个真正去辨别正理和非理的智慧。所以说摩诃那么就显现上面的年龄很小，学问还没有成熟呢，像这样也没有很大的名声的时候呢，那就说是这些人他因为是追逐大名声的缘故，所以说他不会去公正的去辨别理和非理，没有这样的智慧。所以从这个原因呢，就是我知非是善说是。还有呢，多数嫉妒魔所扰，还有很多人呢，就是这个嫉妒内心当中嫉妒的这样一种这个烦恼很重，被这个嫉妒魔所扰乱的是缘故呢，所以他根本不会公正的去观察这些论点啊，就因为我是这个教派的人，所以说其他教派所宣讲的这些法呢，他就不会去这个信受。所以说这个教派的执着啊，嫉妒的魔的扰乱呢，等等，有很多的缘故，说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善说呢，不一定真正去恭敬，不一定真正去这个对待。所以说摩诃就说，我知非是善说时，我也了知这个还没有到真正的来善说啊，这样一种如来藏的时间。一方面是他老人家很谦虚，就是说是这个略具辩才，年龄和学问都没有成熟；一方面就是说现在外面的大环境呢，也还没有真正到 能够接受我的这个论点的地步，所以我也知道这个还没到时间。但是呢，没到这个上诉的时间，为什么要写了这个论点呢？下面部分就去讲他真实的撰写的这样一个原因。然而书圣是本尊于心灵上恒进贡，诸善教具及其意，心中明而即明现。虽然我知道还没有到上诉的时间，但是呢，因为我从小就对于这个书圣的上师啊，还有这样一种书圣的本尊在心灵上呢是恒时进贡的缘故，他的这个根本上师呢，就是大家知道根本上师江青的文部，还有很多这样一种上师，也从小就一直很多这样一种上师。但是呢，就是一直上师的时候，前面我们讲真正听闻讲解的非常少，在他的传记当中讲，我只是在华智仁波切面前听到七天的智慧品的讲解。像这样真正的智慧只有听讲解的话，在华智仁波切面前听了七天的智慧品讲解，然后其他的只是求传承而已。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所以说他从小没有真实的像那种听法一样就一直很多善知识。但是他就说一直的上师呢还是非常多的，他对于书生的上师呢就是经常在心灵上，就是说在这个内心当中很经常的恭敬，经常的去这个供养。还有对于他的这个本尊呢，本尊的话就说大家很清楚，他是文殊菩萨作为他的本尊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文殊菩萨作为本尊，还有就是空行好像是一直的是作名佛母吧，好像是上师那个一上的话讲是作名佛母做他空行啊，一直的空行，还有护法是格塞尔王等。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对于书生的上师啊、本尊啊等等，经常性的去修持，经常性的去祈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得到了加持，所以说呢诸善教具及其意，那么就是说一切善教的这些能权具，还有这些善教点的这样一种意义呢，在心中明而极明显，非常的明显。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来藏的这个狮吼论呢，虽然就是说他是前面是讲了很多谦虚的语言，但是呢因为得到了这个从小就得到了书生上师的这些这个本尊的摄受缘故，一旦因缘和合的时候呢，这个显现这个如来藏的这个大纲摄受论的这个词句啊，它就马上就明显出来了。所以说它只不过就缺少一个助缘，后面就说是在后把当中讲一个他这样一种一个弟子嘛，好像这个祈请的时候呢马上就显现出来，内心当中显现出了这样一种如来藏摄受论的这个词句，当下就是这个不加思索就写出来，那么就心中明而即明显。彼时善说那受修常时欢喜后时记与他刹中佛法理甚喜犹如上弦月。那么就是说写完之后呢，上部分就说是非常欢喜。那么这个有两种欢喜的这个时间状态，第一个就是说是当下也很欢喜，第二个的是呢因为考虑到后面发愿在这个后世当中长时间弘扬这个法喜的缘故，弘扬这个佛法的缘故也是非常欢喜的。首先呢就是在写这个当时呢非常欢喜，彼时善说那时候修常时欢喜，这就是讲到了彼时呢就是在这个写完显现出来之后，写完之后呢，他对这个善说这个如来藏这个善说，因为他自己那时候自己就说是修行的缘故呢，他可以依靠这个来长时间修行，所以他自己的部分就说也是常时欢喜的，在显现完之后呢自己常时欢喜，这个是第一种欢喜的这个原因。第二个欢喜的原因呢是在后时记与他刹中佛法里，那么就是说是他发愿部分就发愿就是在后时当中呢，也是在其他刹土当中也能够广大的弘扬这种了义的佛法的道理。所以想到这个问题发了这个愿之后呢，也是内心当中升起欢喜，这种欢喜呢犹如上弦的月亮一样啊，就是说越来越欢喜，越来越欢喜，上弦月是越来越圆满的。所以说他这个摩诃婆就在发愿以后，后世在其他他们弘扬这样一种这个书圣教义的时候呢，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说也是非常的欢喜。圣僧就近此教言，聚会生喜，此乃是非堕有际边之乐，故诸善缘当欢庆。当时的摩诃婆也是发愿，后代的有缘弟子的直欲这样的教言啊，直欲这样的教言。所以说呢，圣僧就近的这样一种教言呢，聚会者啊，如果说已经遇到了这个教言的话，应该升起欢喜心。那么这种欢喜呢，啊，就说是不是堕于有际边的快乐，啊，堕于有边的快乐呢，就是一般的世间人得到一些财富啊等等这方面的快乐；堕入寂灭边的快乐呢，就像这个声闻入灭定的，或者入无余涅槃的这样的快乐，它不是堕于有边和寂灭边的快乐。 所以说呢，这个方面的快乐是真正的体会到了佛了义教义之后的这样一种大乐。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大欢喜大快乐呢，它是引发就近成佛的一种静音的缘故。所以说直遇到了成佛的静音，当然这样一种这个快乐远远超胜于你在世间当中获得一些财富的快乐，远远超胜生闻入灭的这样快乐，因为它是一种成佛的最近的因的缘故。所以说呢，故诸善缘当欢庆，善缘者遇到这个教缘的时候呢，应该就说是欢喜啊，应该欢喜，从这方面呢就说做了祈愿。然后下面呢是祈愿舍离诸边子，显空双运是否生，降伏恶见野兽群，佛教精华十方心。那么祈愿呢就说是众生舍离一切的边子，就这样的，或就是说祈愿舍离边子的显空双运的是否生。然后呢，这样一种这个现空双运，就是说是他这个如来藏的光明作为显现，然后呢就大离系作为空性，像这种现空双运的狮子吼声呢，降服恶见野兽群，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教义，能够降服一切具恶见的野兽的这样一种这个野兽群，就是说我们自己内心当中的恶见呢，通过这样一种教典能够降服，还有其他人对于如来藏啊，对于大空性的这样一种边子见呢，也能够这样进行降服，所以说降服恶见野兽群，佛教精华十方心。那么如果能够降服恶见的话，那么佛教的精华就是大空性和大光明双运无二的这样一种精华，就能够在十方兴盛。所以佛门就祈愿这样一种如来藏事后论的这个教义呢，能够在十方当中都能够啊有所兴盛，都让能够让其他众生受持之后呢，得到最大的法力。下面是这个他这个造论的后半，此论由受持三学宝藏的法友格兰劝请说，于佛陀法身能现故等文句之意，按您心中啊如何显现而彰。当时呢，就有一个手持三学宝藏，有戒定慧三学啊，都能够受持的一个法友格兰啊，他劝请全真波佛说呢，对于宝训论当中的佛陀法身能现故啊等这样一种文句之意呢，你的心中如何显现，就按照心中所显现的照下来啊。于此恳请者前，僧人无垢智慧，自然显现精致而露出真上圣妙。那么就是在这个恳请者面前，这个恳请者他也是非常的这个诚恳的劝请，全真波波气的这样一种意义呢，内心当中也全部都是圆满的，就等待这样的机缘。前面不是讲过吗，他就因为长时间呢在自己的心念上面，就是说对自己的殊胜的上师啊，对这些本尊恒时间的去祈祷，恒时间的观修的缘故呢，所以说造论的这样一种这个因缘早就已经圆满了。那么这个事只要需要一个助缘，那么这个助缘就是这个法友格兰，他劝请说，对于这样一种佛陀能现的文具，尤其这个如来藏在有情相应的逐步具足的这样一种意义呢，你心中如何显现的，就这样抄下来。所以说这样一种劝请者的外缘一具足之后呢，自然就显现出来了。摩诃菩提相续当中自然显现无垢智慧呢，无垢智慧也是摩诃菩提的一个名字嘛，摩诃菩提很多名字，无垢智慧就是罗珠智美，罗珠智美这个也是摩诃菩提经常使用的一个名字。还有呢，也有这样一种这个莫彭巴，还有德智也是他的这个名字，还有一些文殊欢喜金刚啊，还有这个莫彭南迦南杰斯等等，像这样的话有很使用的很多名字。那么在这个祈请的时候呢，他是内心当中一下子自然显现，自然显现之后呢，马上就写出来了。所以说呢，这些书生的上师在造论的时候，尤其全真波波且他人要造论的时候呢，从来就没有不会去参考这些其他的书的，就是说即便是要参考，以前上次也讲了，就是要写论之前要参考的时候，根本就不是说一篇一篇去看啊，就是说是很快的，就是说一部经典呢，就是一两分钟几分钟就把从头到尾看一遍之后呢，就算是已经参考完了。所以说别人说你参考没参考了，就说参考了，实际上真正参考没有的话，就说这个参考和我们这样现在的看起来的时候也不算什么参考，反正像这样就内心当中显现出来的这个意义呢，就说只要一显现马上就直接就露出来，很多都是这样的。还有文殊大圆满的这个基道国愿文也是这样的，一个空心母一劝请之后马上就显现这个术语，自然就写下来的。所以说根本就没有经过这些思维啊，没有通过这样分别心的造作，自然的从这个内心的证悟当中啊，这一方面有些地方就叫做这个意的浮障啊，属于意浮障，通过这样意浮障的方式呢，就是说显现出来的。所以说莲花大师他的这样的浮障品当中也有很多这样一种种类嘛，一种种类就叫岩浮障，岩浮障就埋在这些山岩当中啊，埋在这些水里面啊，有的时候是在虚空当中啊，埋在这些当中，然后就是因缘到的时候就从这个里面把浮障取出来了。还有一种浮障就是讲这个意浮障，意浮障就是把这些意义呢就埋藏在这些这个浮障师的内心当中， 在因缘和合的时候呢，就内心当中就会显现它的这个意义。所以说全真无光尊者的很多这些这个像四心地也好，还有很多这些啊七宝藏的这些意义呢，也都是属于一佛藏。当时不在传记当中讲了一个护法神，护法神在他们开法会的时候降临到他的法会当中，说我是一个大护法，我是莲花大师，就说是这个啊授权的很多很多阎浮藏的大护法神怎么怎么样。那么无光尊者说呢，我这个瑜伽士的话，我从来不在这个外在的颜色当中取符章的，有什么这个有什么特殊必要，我都是从内心当中显现，所以说你们这些护法神不要夸功。像这样的话，就是现象上也是对他们讲的话也是比较不客气的。所以说这些大德的有的时候是从这样一种这个内心当中显现符章的。波罗摩揭呢也是显现上在外在的这个颜色当中取符章很少，有些地方说取了一点点，但是呢主要是从内心当中呢显现这样一种这个意义。所以说有必要的时候呢，这些很多修法的仪轨，比如说很多像这样的这个就说这个大威德的这些修法的仪轨啊，还有很多不动佛修法仪轨啊，很多这些很多很多这些上师本尊的修法仪轨，就是说因缘和合的时候都从内心当中显现出来，然后呢就说植入下来的。这方面就是讲一佛章。一佛章的话就说它是有些大德讲呢取一佛章它是没有什么障碍，障碍很小，所以有些佛藏师他会把这个这个阎浮藏呢就转变成一佛藏。因为取阎浮藏外面的佛藏，他要需要具足很多因缘，而且都是出现容易出现障碍。有些具体的佛藏师他就把这个阎浮藏直接转到内心当中，然后从内心当中再取出来，这个方面就是非常的容易的。所以莫摩揭他在这些方面的时候呢，也是主要从内心当中显现的方式而精准露出的。那么在东土法王的佛教史最后呢，他就说呢，莫摩揭他没有或者很少他从这个外面的山当中取得佛藏，但是呢有必要的缘故呢，从内心当中也是涌现了大量的这些修法的仪轨，还有这些就是说殊胜的这些教义啊，这方面从内心当中显现出来。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呢，他是一切佛藏之王，相当一切一佛藏之王，就是方面就是全真波罗蜜多也是做了这样的赞叹的。法王仁波切他在就是说是显现的时候，一部分也是阎浮藏也取了很多，在岩石当中取佛像啊，在岩石当中取这些修法，还有从湖里面取这些修法，这也有，还有一部分呢是从内心当中显现出来的。所以说一起醒之后呢，内心当中就自然而显现，显现之后呢就是显现静止露出，就是没有任何的造，没有经过任何的这样一种这个思察，然后直接就写下来的。所以说呢在法王的传记当中讲，他人家有些时候在造论的时候写仪轨的时候，可以和一边和人交谈，一边和别人说话，一边这个写这个论点的，像这样的话也有，这个方面也是。所以这方面都是这些大德造论的一种方式。有一天我去这个以前去一上师家里面嘛，他正在写一个般若的一种我问他写什么书，他说写一个般若的一个就相关庄论的一个注释吧。当时在写这个书的时候呢，我一看他是一边和我说话一边在写，手上就说他是一直没有停啊，就根本没有在思考，在这个一边和我交谈的时候一边在这个写。所以有的时候呢也是像是看到过这些这些大德的上师在写论的时候的这些特点的风格，有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所以说呢这番讲的时候也是这个根本没有经过思察，自然显现精准露出的。所以说很多地方讲的这样的方式写出来论点价值也非常大啊，从这方面讲。所以真上三妙这个就是最初的时候造论的这个缘起。那么后面呢就是这个第二部分呢，此论原本曾混入上师讲前文部的著作中，24年后减出原本。当善贤和尚隆多遇父子之际，与最初骑行者及聚会拉布洛珠同时聚会，彼等复骑行说，请你务必增补等语。如是骑行后，与最初原本上归设文具，并增添一二观要。那么就是什么，就说这个论点呢写完之后啊，就说曾经混入到了这个上师的著作当中。那么24年之后呢，就说是这个剪出了原本。那么当这个贤善的和尚隆多他想要刻版想要印刷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因缘聚会，最初起行者就前面这个格兰，然后和这个具有智慧的拉布洛珠呢又是同时聚会了。他们就说是又再次提醒说呢，请你务必增补啊，在这基础上呢还要增补一点，还有这样提醒。那么如是起景后，与最初原本上归设文具，然后再增添了一二观要。申生铁兔年4月下旬吉祥时，于降魔胜利周中，无垢智慧文殊欢喜金刚2日中从原文录毕。蒙格兰，那么就说是这个申生铁兔年的4月下旬吉祥日呢，在降魔胜利周中啊，这个什么方去住的一个房子。降魔胜利州也是我们汉人的这个州的名字，以前法王在 在取名字的时候呢，就说降魔圣地咒，现在就是叫来叫去叫成金刚降魔咒，但是真正放在当时取的时候就是这个降魔圣地，当时是在95年年底的时候的一个障碍是最大的，像在那有很多很多魔障，那万年壁的障碍。后面呢就说我们在传记当中也看到嘛，修了很多的法啊，当时基本上我们都没有上课，每天都在修，每天都在念很多很多咒，几百万件嘛，这个说第二个几百万又下来了，一直在念，念了很多之后呢，好像整个冬天都在念很多仪轨啊，念很多咒，很多寺庙的很多其他很多寺庙的这些大德都在佛学院来修法，修一些猛修金刚诀啊，修很大威德行很多法。后面96年的时候呢，96年的这个春天的时候，好像这个障碍显现上就遣除了，遣除之后呢，就是啊，就是降魔圣地咒给这个就汉城这边呢，就是降魔圣地之后呢，就是降魔圣地，像在那已经降服了魔障。然后呢，胜利了，这个叫做降魔胜利之后，当时还有一个我们的周琦嘛，我们的周琦是画了一棵，一棵一个树啊，一棵树好像是有点像联合国那个和平奖的那个标志啊，一棵大树吧，上面有很多鸽子啊，还有很多麦穗，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有一个这个周琦。有很多鸽子往四边飞的这个周琦，当时在96年那年夏天耍把子的时候庆祝的时候。反正说哪一个州的这个节目最好的话，它的这个周期要挂一个月，当时我们的周期挂了一个月，在这个大经堂里面挂了一个月的，有的后面不知道 人没了，像那不知道翻到哪去了，反正以前有这样，所以我们的这个汉人的周期是什么，也是降魔圣地咒，我为什么去了他的房子也降魔圣地咒。像这样的话就说无垢智慧，就是入智慧文殊幻影金刚呢，他两字当中从原文当中入蔽了，他就愿吉祥啊，蒙哥人，那今天讲到这个地方。